这里是挪威自由市场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经理委全体市场领导和广大华语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9月30号，公元2004年11月1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人语与西藏文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警告俄罗斯不允许达赖喇嘛到访。英国外交部年度报告批评中国人权恶化，欧盟严厉打击中国违约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第九届国际特色电影节上，西藏问题备受关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警告俄罗斯不允许达赖喇嘛到访，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米多的报道。
日前，俄罗斯部分媒体报道称，应俄罗斯卡尔梅克总统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本月13号到17号在俄罗斯展开为期1周的访问。虽然达赖喇嘛办公室没有证实这一访程计划，但是很多媒体在这方面多有种种报道。对此，中国当局在昨天星期四警告俄罗斯政府禁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根据 PGI 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昨天星期四回答记者有关达赖喇嘛访俄一事时表示，达赖喇嘛不是一个纯宗教人物，而是一个在海外搞分裂活动的政治人物。中方希望俄罗斯政府能够控制这个局面，禁止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张启月还强调，中国一向反对达赖喇嘛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走访任何国家散播分裂讯息，所以中方希望邀请国了解和认清达赖喇嘛的真面目。PGI 还报道说，在过去，莫斯科方面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拒绝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据了解，俄罗斯很多国家聚集着大量的佛教徒，这些佛教徒每年都向政府呼吁，希望能让达赖喇嘛在俄罗斯展开弘法活动。俄罗斯方面一向很尊重佛教徒的请愿，为满足佛教徒的愿望，俄政府对允许达赖喇嘛访俄一事多次做过考虑，但是一直受到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为了不影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俄方在2年前就拒绝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当时俄罗斯佛教徒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俄政府忽视佛教徒的信仰而屈服于中共的压力。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图天桑北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直有意愿访问俄罗斯与当地佛教徒会面，这一意愿将永远不会改变。如果这次俄罗斯政府给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将表示欢迎。
请继续收听新闻。英国外交部于本周三发布了2004年人权年度报告，该报告中主要披露了世界各地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包括企图破坏民主和基本自由的一些恐怖事件。报告列举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火车站发生的爆炸案，以及武装分子枪杀俄罗斯南部车镇学校的上百名学生等有关恐怖袭击事件。共有315页的英国外交部人权年度报告中，对全球破坏人权最严重的国家名单中分别指出缅甸、伊朗、中国等国家。同时，人权报告强烈批评中国政府任意逮捕和殴打法轮功学员、西藏和新疆的自由人士，以及中国民运人士的有关违背国际人权公约的行为。报告中还表示，英国政府对中共当局剥夺西藏人民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执行枪决以及加强镇压同政府持不同意见者的破坏人权的行为表示极为担忧。报告中最后指出，在展开恐怖活动时，按照国际宪法规定尊重人权是非常重要的。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欧盟严厉打击中国违劣产品在市场上销售， 有关上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德国消息，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帕斯卡尔拉米本周三在布鲁塞尔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关于欧盟打击产品侵权的行动计划，其中重点是如何在欧盟以外的与产品侵权行为做斗争。专家估计，全世界假冒产品的交易额达到了2000亿欧元，这相当于世界贸易额的5%。拉米建议应该将那些假冒产品活动盛行或打击不力的国家告到世界贸易组织，追究其责任，目的是给这些国家施加更多的压力。拉米介绍说，被假冒的产品从汽车到药品和水龙头应有尽有，欧盟在过去的几年里采取了切实的努力在本土打击假冒产品，但是在欧盟以外遇到很大的挑战。拉米说，中国是最让我们担心的国家，我们估计20%的假冒产品是来自中国。拉米在报告中表示，欧盟今后将重点对付假冒产品的重灾区国家，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乌兰克和巴西。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文科化消息，反映中国人权问题的影片《西藏之门》今日在加拿大文科华第9届国际特色电影节上进行了放映，中国人权再度受到关注。由美国梅尔维利电影摄制组制作的影片《西藏之门》讲述了3位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和他们的家人的亲身经历以及他们的梦想。西藏之梦的导演帕里尼拉先生说，这部片子制作完成之后，他了解到西藏人的人权更加恶化，不仅在西藏，在尼泊尔，而且在西方民主国家。他谈到他的影片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人权电影节参展时，中国大使馆要求电影节组委会不播放他的影片。帕里尼拉先生说，他拍这部影片不是反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他只是想记录一下这些真实的故事，希望能帮助那些不幸的朋友。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而不谴责中国的人权问题是不道德的。一位观众评论说，他在亚洲电影节上看到一部影片是反映北韩难民在中国的遭遇，他强调说，中国的人权是很大的问题。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真播送阿加罗桑丹顶九米加做证词，为西藏作证。
众所周知的是，最近西藏所发生的事情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3月2号的报道仅仅是一个证明，我重视在美国发表言论后可能产生的效果，但是在我的国家内的僧侣和朋友们并没有像美国这样的权利和自由。我希望中国政府给予西藏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祈愿能够就达赖喇嘛为宗藏人民双方的利益而返回自己的国度，以及为我国的宗教自由而尽微薄之力。今天的作证演讲是我离开西藏以来的第一次声明，我所以接受这一次的邀请，是因为目前已达到了讲出自己的真实的人生，以及开始住在美国而尽己所能的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的人民效劳的时候。最后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到这里由阿加罗桑丹顶九米加做证词为西藏作证就全部播送完了，下面请继续收听由阿佩阿旺金美撰稿的国民党没有驻持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
按国民党政府自己的宣传，国民党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与满清时代一样密切，根据历史事实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例如有关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吴忠贤前往西藏参加14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问题，国民党就做了许多歪曲，所谓的批准达赖喇嘛的灵童聪义的异常、免予致谦等都不是事实。13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摄政王热枕前往
拉姆措观湖，见到湖中显藏文字母阿嘎玛三字，以及屋顶显绿色瓦片的寺院和顺衣小径到一户人家的景观。由此吉桑仁不起等也前往青海寻访转世灵童，最后在青海的格瓦黄中寻获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即现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那么寻访灵童为何要前往青海呢？因观湖所显现的第一个字母啊被认为是安多，绿瓦屋顶的寺院被认为是昆奔寺院，即塔尔斯，因此决定前往安多青海方向去寻访。寻访到灵统后，他们从青海向地方政府和热诊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西藏方面根据该报告通过讨论确定已经寻获的灵统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即现在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随侍灵统虽已做出了明确的决定，但因恐外泄后产生困扰，所以对外称该灵统仅仅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候选人，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当时青海的马步芳制造麻烦。如此在事实上已经确定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情况下，在青海的有关人员与马步芳交涉，在交涉中马步芳千方百计地阻挠和制造了许多的麻烦，最后虽然同意灵统及父母家人前往西藏，但是西藏方面被迫承诺给他支付30万大洋。在正式启程时，马步芳又提出索要300万大洋。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无法支付300万大洋，因此摄政热诊和噶夏以及三大寺共同向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和蒋介石本人写信，就引起在青海的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统，而马步芳从中阻挠和制造麻烦，为此要求南京支付与帮助。由于我本人没有参与过此事，因此1985年我专程前往南京，向江苏省委和省政府提出我要看国民党时期有关寻访认定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等资料的要求。江苏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不仅同意，而且还向档案都拿出来让我看。我需要的档案全部都在两个档案袋中，内有记录摄政热诊观湖情况的一份藏文文件，是写在中国产的纸上，而非西藏产的纸，也不是真正的西藏政府官方的文件，是摄政热诊在西藏大会上公布的一份文件的草件，说的是他热诊观湖时见到阿、嘎、玛三个藏文的字母，其中的阿字我热诊想是否指阿、安多或阿里，又介于绿瓦汉式屋顶的寺院，这又是否指安多的塔尔斯，另有一小径通向一户人家等，对此希望官员们做出研究。该草件从字体看很像是安多人所写，国民党政府将该文件当成宝贝保存在档案馆内，国民党政府将该草件当成是西藏地方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报告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之情况的正式报告，但该草件并非真正的报告，既没有写在纸上，甚至连印章都没有，这只是一份普通的草件。另有两份真正的文件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两份报告，即摄政热诊和噶夏三大寺分别给蒙藏委员会和蒋介石的报告，这两份报告是真实的，不仅写在优质的藏纸上，而且上面有摄政、噶夏三大寺的印章，看字迹就知道，一个是戈中噶夏的秘书马朗巴写的，一个是闷杰林写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正播送的阿佩尔王金米撰稿的国民党没有主持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